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川普抵达北京，展开亚洲行程最关键的一程，习近平夫妇在紫禁城设国宴欢迎川普夫妇，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川普离开首尔之前，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警告朝鲜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我们请专家为您点评。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川普访华，习近平谋划美中共治大国梦。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抵达中国访问，开启了他这次亚洲之行的第三站。中国为川普之行设计了故宫喝茶、看戏、内庭晚宴等一系列特殊的安排。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川普总统与夫人梅拉尼亚乘坐的空军一号在八日下午抵达北京，随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陪同下参观故宫。川普总统和夫人在参观了太和殿等前三殿后，还在现为故宫院史馆的宝运楼简短茶叙，并在故宫观看了京剧《美猴王》。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川普还用平板电脑向习近平夫妇展示了外孙女阿拉贝拉用中文演唱歌曲《背中国古诗》的视频。习近平当晚在故宫建福宫宴请川普。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2014年也曾在蓬莱阁与习近平共进晚餐，但川普是第一位与中共领导人在故宫内庭正式进餐的外国领导人。晚宴之后，川普将与习近平在三希堂短暂的聊叙。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似乎已经登上了中国权力的巅峰。在如此大权独揽的背景下，使这次川普和习近平的会晤显得更加重要。川普总统曾尖锐地批评过中国，也曾对习近平大加赞赏。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是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重要议题。北京似乎在越来越支持对朝鲜实行更严厉的制裁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昔日的盟友。预计川普总统将向习近平施加更大的压力，敦促中国切断同朝鲜的经济联系，而习近平也会提出北京方面的条件。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的前夕，著名中国维权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川普访华，他被看守在北京家中，直到川普走后才能离开家门。胡佳在访谈中呼吁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利用这次访问外交契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2010年以来一直处于软禁状态的刘晓波遗孀刘霞。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民主人士、异议作家杨天水，在今年八月查出脑瘤病情严重，被当局保外就医，仅几个月就于11月7号去世，终年56岁。杨天水先后两次因政治信仰遭囚禁，共达22年。今年12月23号本应刑满出狱。自2009年起，便有海外媒体不断报道杨天水身患多种疾病，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到拒绝。他身患重病以及病逝，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三名美国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在中国杭州因涉嫌在商店行窃被逮捕。美国有线电视体育台 ESPN 星期三报道说，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三名球员鲍尔、赖利和希尔已经被保释，但有消息来源说，他们被要求不得离开杭州，以等待法律处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经排定星期六在北京跟乔治亚州理工学院比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篮球队教练奥尔福德星期三对记者说，他不要就此发表评论，而只想说鲍尔、赖利和希尔星期六将不会出场参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表声明说，该大学呢已经知晓此事，正在跟中国当局全面合作。据最新报道，球员已经被保释。 美国总统川普夫妇星期三下午抵达北京后，前往故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会面，并且呢，在这座昔日的皇宫里受到晚宴款待。这使得川普总统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在故宫赴宴的外国领导人。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川普总统在结束对日本和韩国的访问之后呢，到达了他这一次亚洲之行的第三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北京，展开了他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那么川普北京之行的第一天主要都有哪些活动？这次故宫川西会又有哪些看点呢？叶冰。
美国总统川普一行乘坐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今天下午2:40抵达北京的国际机场，开启了他总统任期内首次的中国之旅。中方称呢，这次川普访华是国事访问家的规格。那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到机场迎接，并且陪同川普一行呢出席了欢迎仪式。随后川普一行驱车前往故宫，途经天安门广场开始他访华的第一项重要活动。那么川普总统及夫人梅拉尼亚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由西华门进入故宫，在宝运楼内茶叙。习近平感谢川普在海湖庄园的招待，然后川普给习近平播放了他外孙女阿拉贝拉演唱中国歌曲、朗诵中文诗歌的视频。那么习近平称赞阿拉贝拉中文很好，在中国成了小明星，而且还说欢迎他有机会来中国。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等也游览过故宫。那么这次是由习近平在故宫内接待外国元首，并且设宴款待，由中国领导人在故宫内招待外国领导人，看京戏，赴晚宴等等，是1949年以来没有先例的情况。那么川普夫妇与习近平夫妇沿着故宫中轴线参观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并且参观了故宫文物医院，还观看并体验了文物的修复。双方在畅音阁欣赏了传统京剧《美猴王》《贵妃醉酒》等，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传统的剧目。习近平在建福宫宴请川普，有报道说呢，双方可能在乾隆皇帝的书房山西堂讨论天下大事。2011年有报道说，故宫内的这个建福宫啊被改建成高级私人会所，不过当时故宫博物院否认了这一传言。那么在故宫内核心区域接待川普总统，可以说这个规格远高于当年习近平与奥巴马的瀛台夜话。许波。
好的，那么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在北京还会出席一些活动，那么都有哪些，跟中方讨论哪些事务呢？叶冰，你有什么观察？
今天呢，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称美中关系成功，整个世界受益。文章回顾了美中两国交往的历史，同时呢还谈到朝鲜问题。文章说呢，中国影响朝鲜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布莱斯塔德的文章呢还谈到了美国企业在华面临的贸易壁垒，预计朝核问题与经贸关系将是川普访华的重要议题。那么川普呢曾经表示要跟习近平当面来谈毒品管控的问题，比如芬太尼类的药物在美国泛滥的问题。在川普访华前的吹风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说，希望美国不要在南海问题上制造麻烦。那么川普会不会提及南中国海问题还有待观察。那么这次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美国企业家代表也随团访华。就在今天下午，川普夫妇与习近平夫妇参观故宫的同时呢，在罗斯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共同见证下，双方的企业家在人民大会堂签订了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明天呢，中方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应该是在人民大会堂那么还将举行国宴。就目前获得的信息而言呢， 这次川普没有与中国公众互动的环节，不像以前奥巴马、克林顿、布什等总统呢，等前总统啊，在中国大学内发表演讲。
嗯。
另外呢，我们了解到，慕便峪长城和北京动物园的熊猫馆后天不对外开放。有评论说呢，川普一行很可能去这些地方参观。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访华之际，中国民众如何看待美国总统的这一次国事访问？美国之音在北京街头多个地点随机采访了一些路人，了解他们的意见，请看我们的报道。
加强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呀，对各方面，你上层建筑啊，包括你下面的各部门都可以，包括军队都可以加强友好往来，互通，多沟通嘛，对吧？反正世界和平了，人民的生活就稳定了，我们向往和平的生活。
这个怎么讲呢？那都是上层社会的事情，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只要有钱挣，和平就好了。
我觉得可能摩擦还是会有一点的吧，但总体来讲，我觉得两国的领导人应该还是会，着眼长远一些。我觉得两国的关系应该还是会很良好的，因为至少两国人民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友好的。嗯，
在经济上肯定要谈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会，涉及到更多的一些什么减免关税啊，或什么之类的这种经济上的信息。然后政治上呢，可能会谈到南海或者台湾的一些局势，然后双方交流一下自己的意见。
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是能够保持这个很友好的这种关系嘛，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美国这种比较开放的地方去经常去旅游嘛，现在因为本来那个10年签证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
希望就是这个叫不管是这个美国还是中国的企业家能够这个为了这个叫什么国家的强大，那么社会的进步，那么人民的富足而进行一些活动，而不单纯的只是为了说争夺一些这个蝇头小利进行这个武力上的对抗。
中国应该和国际上的所有国家都变成友好的关系啊，都交成好朋友。
在国际国家与国家这个高度上，我觉得他的政策，他对就是外交的这些政策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一些有什么大的影响，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现在也是很强大。
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在飞往北京之前，在韩国国会就朝核问题发表了为时35分钟的演说，他表示他要以实力取得和平。川普说他要在自由繁荣的韩国向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发出信息，那就是在朝核问题上找借口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必须携手合作孤立朝鲜的残酷政权。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韩国首尔的报道。
11月8号早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背后的韩国议会大楼。川普总统在这里向全体韩国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呼吁国际社会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川普总统在讲话中大力称赞韩国过去几十年来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济奇迹，与朝鲜人民如地狱般的黑暗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川普总统警告朝鲜不要低估美国，并呼吁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实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切断与朝鲜的所有贸易往来。他的讲话中赢得多次掌声，讲话结束之后，全体韩国议会议员起立鼓掌。川普总统在讲话中说，美国不寻求冲突，但也不会回避冲突。他对朝鲜发出警告说，不要低估我们，不要试探我们，我们将捍卫我们的共同安全和繁荣及神圣的自由。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认为，川普在韩国议会发表演说颇具意义。
This is a very meaningful occasion that he's delivered.
朴泰宇说，川普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说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执政党和在野党就如何处理朝鲜问题意见分歧。现在是加强韩美关系、扩大韩美同盟的时刻。 在首尔火车站里，一些等车的市民正在观看川普讲话。首尔市民金先生认为，川普清楚表明美韩关系的坚强十分重要。金先生说，国家安全对韩国人民来说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所以川普作为我们盟国的总统，清楚说明了美国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十分坚强，以及他维持和平的决心。首尔市民林先生说，就算我们孤立朝鲜，朝鲜还是会继续发展核武器。看起来川普总统不担心战争的爆发，但大部分韩国人热爱和平，所以我希望他能用更正面的方式来说服朝鲜。首尔市民于女士说，我们必须大力对朝鲜施压，但我认为这会让朝鲜人民生活困难，这让人难过。首尔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丹尼尔·平克斯顿表示，在朝核危机的阴影下，韩国人民照常过生活。平克斯顿说，只要韩国、美国和其他盟国做足够的准备，购买适当的武器设备、适当的防御系统、适当的监视情报设备，美韩进行适当的军事演习，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遏阻朝鲜的方式。只要我们坚定我们的决心，情势是可以被控制住的，没有必要慌张失措。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首尔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两名直接知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十名朝鲜人在中国被拘留，其中包括一名4岁的儿童，他们将面临被遣返回朝鲜的处境。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不了解这一事件的细节。他说，中国一贯坚持按照国内和国际法律以及人道主义原则来处理此类情况。然而在中国外交部网站登载的10月7号例行记者会的记录中呢，没有出现这一问题以及发言人华春莹有关的回应。一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这群人包括7名女性和3名男性，其中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儿子。另一个消息来源称，中国似乎已经加紧了对在中国境内的朝鲜脱北者的镇压，这种情况在过去2个月内尤甚。今天10月8号呢，美国总统川普在韩国国会发表了长达35分钟的讲话，严厉警告朝鲜不要低估美国及其盟国保卫自由和安全的决心，呼吁平壤放弃核武器，并敦促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团结起来孤立朝鲜政权。川普在朝鲜半岛发出的严厉警告，朝鲜当局将如何回应？接下来我们邀请中国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金强一来分析。金教授您好。
您好。
川普总统今天对金正恩发出了严厉警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从这个整个的过程来讲，特朗普的这个不是非常的严厉，这次有点软了，好像把这个对话这个口气又提高了一些。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他训访啊，所以他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稍稍放点原来的那种强硬的口气。但是这个在韩国议会上的讲话当中，好像对这个问题谈的比较调子稍微高一些，但是不像以前，我们这是我们观测到的。
好的，那川普呢，他在今天的讲话中2次提到了中国，他呼吁中国进一步向平壤施压，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还向中国和俄罗斯呼吁，希望两国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朝鲜的各项制裁，停止与朝鲜的经贸往来。那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回应川普的呼吁呢？
其实这个特朗普啊，在已经在别的地方已经强调过好几次了，不是现在。但是特朗普好像得忽略了一点，这像中国最近的这一段对朝鲜的制裁已经超过了联合国的决议案。所以这个继续向中国施压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道理。我的想法是，特 特朗普啊，最近是不是因为要访中，所以加强了对中国的这种施压的态度？但是从这个实际的制裁的情况来讲，中国的制裁已经超过了联合国的当时的我们的决议。这一点应该国际社会应该关注。
嗯，好的。那金教授，请您总体评价一下川普的这个访韩之旅好吗？川普访问韩国是不是会带来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转机？请您谈谈您的观察。
朝核问题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这个底线了，所以这个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超过了，过去了。所以我们即使最佳的那个对应的方案啊，也有可能受挫。当然这个特朗普这次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可以高度评价，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有待观察。因为你这个朝核问题啊，现在已经越了这个所有国家的一些红线。当然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有可能没越过它，所以这个朝核问题现在非常复杂，不能说这个特朗普这一次访问就能解决。我想是我们还得看一看，观察一下这个情况。
好的。那川普今天呢，我们知道他已经抵达了中国，估计朝鲜问题仍然会是川普访问中国的一个重中之重。那金教授，您认为这一次川普访华与中方在朝鲜问题上是不是能达成新的共识？有没有可能达成任何共识呢？
新的共识已经没有多像了。但是强化以前的共识是可能的。所以这个中国从很多方面跟美国是积极合作的，所以在一些方面有可能达到一些共识，或者是超过以前的共识，但是超过的幅度不会很大。因为中国现在对朝鲜是这个美国的希望是对朝进行史无前例的挤压的手段，但是从中国的角度已经把所有的卡都快打没了。所以会不会有很大的进展，我是不是那么太那个乐观的。但是合作肯定会，为什么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合作肯定是会进一步加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合作的空间不是很大，因为中国这个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的对朝鲜的严厉的制裁，这个范围已经有可能超过中国的能力。我是这么想。
好的，我们感谢金强一教授在吉林延边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普访华，习近平谋划美中共治大国梦。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抵达中国，习近平以超高规格接待这位十九大后第一位到访中国的 这个外国元首向世界展示了他的大国梦。川普就任以来大力倡导美国优先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收缩美国势力，亚洲最先感受到美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国际媒体分析，习近平有意担负领导全球的大国梦，离不开川普的实用主义原则。北京与华盛顿未来将呈现平起平坐的态势，世界会迎来美中两极共治的一个新局面。那么川习北京再次会晤，美中会在哪些问题上讨价还价？朝核问题迫在眉睫，北京能否满足华盛顿的要求？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能不能消除美中两国之间的巨大分歧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好。
许波好，王教授好，观众好，我现在是电话连线。
哦，电话连线。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川普访问中国呢，他受到了东道主习近平超高规格的接待，我们大家今天在电视上都看到了。众所周知呢，川普总统他本人呢是一位各方面都有很多评价的这样一位总统。那么请问纽约的以色加大学的王维正教授，据报道习近平本人和许多中国人都非常看好川普总统，那为什么他能够在中国在北京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呢？
是，我想从一个观感啊，就是英文的话叫做 optics 这个字来讲的话，这一次高峰会议它的这个背景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此消彼长。所谓此消彼长，就是说一个是来自目前全球最伟大的国家美国，那它内部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它的竞选的时候的一些的丑闻，还有包括它这个跟俄罗斯的关系，再加上昨天这个州地方选举有几个州，包括纽泽西州和维吉尼亚州，这个民主党都打败共和党的这个对手，所以一个的话是非常的，就是说在国内来讲的话是非常疲累，而且势力消失的一个总统，不受欢迎的一个总统。但是他在中国呢却有很高的人望，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是中国人可能在比较喜欢他这种个性，就是说他在商业上非常成功不按牌理出牌，然后他可能有一些这种威权的人格吧。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习近平，他在这个十九大完全的控制完全成功之下，显现出来一个大国领袖的一个局面，对内的话是完全控制，对外的话他现在希望能够实现他的这个大国外交，然后能够实现所谓的中国梦。但他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中国要作为一个与一个大国，然后实现所谓的中国梦的话，一定要过美国这一关。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国事访问加这个访问，我个人认为是形式重于实质。因为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崔天凯他在简报这个行程的时候，除了说以这个国事规格更高的规格来接待川普总统之外，然后加上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些这个所谓的非正式的这个会谈。那换句话讲说，这一次的这个行程的话，就是有很多这个给了很多很多的面子，但是彼此之间的话议题实在非常之多，包括北韩，包括贸易，包括台湾，包括南中国海等等。双方如果说能够保持一个这就是说在形象上保持一个能够合作一个形象的话，就已经是不错了。我觉得这一行的目标的话，最主要是让川普能够感觉到这个中国是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个深厚文化历史的一个大国，形式重于实质。
好的，那我再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中国人包括习近平，他们到底喜欢川普什么东西？
喜欢川普，
从一开始这个竞选的时候，包括上任，就宣布他放弃价值观方面的争论，
嗯，
然后呢，只跟中国做贸易，探讨这个跟中国之间怎么缩小贸易逆差的问题。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对这样一个红色帝国来说太重要了。原来中国这个忌惮美国，主要是美国在价值观方面，其实就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人权以及这个是否民主这样的问题，一直是这个盯住不放的。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领袖，民主国家的领袖，一直坚持在价值观上，这个跟中国方面，保持着这样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色彩。那么，川普直接宣布说这件事我不做了，我只跟你们讨论生意问题，而且甚至一切问题都可以拿当成生意来谈。这就是中国特别喜欢的事情。比方说台湾问题，原来这个美国是坚守着与台湾关系法，然后跟中国之间要求中国不战不和，这个然后不统不独，这也是马英九专坚持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现在台湾问题可能拿来当成筹码，当成一个商业对象来谈，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喜欢的。中国现在这个民间有没有钱我们姑且不说，政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那么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买断的事情，中国有句俗语，只要能够用人民币解决的就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跟美国之间就不是敌我矛盾了。那么对中国来说，就给他的红色帝国一个新的纳粹主义道路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美国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总统，对中国来说所谓走进世界中央舞台就已经没有障碍了。
好的。那么纽约时报呢，我们看他发表的一篇评论啊，题目是习近平的大国愿景寻求特朗普的支持，指出呢，说习近平的大国梦是离不开川普的实用主义。那我请教王教授，美国人很多啊都认为呢，说川普的全球政策给了中国一个极好的崛起机会，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想川普本身的话，他在喊说美国优先，然后这个被很多分析家认为说是美国采取的新孤立主义等等，他并不是主动要帮中国达成他的这个大国梦啊。但是间接的这个效果的话，确实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个此消彼长的这个时刻。那一个的话是已经彻底的扬弃了邓小平时代所讲的韬光养晦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然后现在开始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而且希望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展雄图。另外一个话，他是就对盟友也好，对于其他的邻国也好，就讲说美国优先。那美国优先的这个结果呢，就会让人家感觉到说，美国是不是在过去在太平洋还有在大西洋这边的领导地位都要有所退缩？在太平洋的地方的话，当然就是说，如果美国让步的话，就会给中国有这个进步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的话是不是直接相连，但是是间接相连的。那我相信这个当然是令很多分析家感到这个关怀和担忧之处。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川普他也不是一个笨的人，他是非常精明的一个生意人。那他很快就会发现说，这个除了跟习近平称兄道弟啊，然后这个接受他这个在故宫里面的高规格的这个款待之外，中美到最后的话还是要以利益来算计。那他就会发现说，中美将来的话不是说是这样子元首照相，然后大家一切太平就好，还是有很多的分歧。那个时候如果美国外交要转向的话，我觉得他的基本的一些的那些牌还是没有打完。比如说前两天这个哈佛大学奈伊教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说美国再怎么样，现在就等于说荒废他自己的武功的话，但是他还有四张王牌，这是中国没有的。那这第一张王牌就是他的地理，因为他毕竟是两个大洋给所隔开，而且他的邻国的话对他都非常友好。中国的话，他有14个邻国，跟大部分的邻国都有这个边界的冲突，而且他要出来的话，外面岛链的话有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当然也不要讲美国的第七舰队。然后再谈到他这个所谓的能源，中国大部分能源的话都要来自这个中东进口，所以经过所谓的马六甲海峡，所以很忌惮美国海军在那边的巡逻。但是美国现在的话，能源可以自主，如果说他愿意在自己国家里面多加开发的话，贸易也是一张王牌。最后的话就是美元， 因为全世界国家现在大部分60%以上的这个外汇存体还是用美元，然后只有1%的外汇存体是用人民币，所以我想就是说世界国家在各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用他们的行动或用他们的脚来表示对美国的支持，他们对于中国的崛起的话是抱着这个又有期待然后又惧怕的这个心情，所以同时的话就表示说希望美国能够继续执行他的领导地位。
好的，那关于美中力量此消彼长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有许多这个探讨和讨论，刚才王教授啊用了很长篇幅来说明这个问题。那我请教李先生，中国有学者认为呢，说这一次啊这个川普访问中国可能会标志着北京首次赢得了同华盛顿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专家这个严学通教授那他的观点。那我问李啊，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平起平坐的这个平等关系？
是这样，严学通教授呢一向是这个主张这个中美之间在战略的意义上对抗的，这个他多年以来的观点就是这样，而且认为西方已经衰落，这个中国正在崛起。他的观点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这个这次呢，我同意王教授刚才说的，这个所谓平起平坐，实际上是一种面子上的东西。中国在实力上仍然跟美国之间难以平起平坐，但是中国这种自我膨胀的心态，是觉得自己已经跟美国平起平坐了。不仅如此，这次在这个刚刚已经看到新闻，这个习近平已经这个领着川普总统夫妇参观了故宫，这个还要在故宫呢，宴请这个川普总统，那么这个有点让大家觉得很意外，因为故宫这个地方，这个中国原来皇帝的这个紫禁城，自这个民国以来就没有再有人去使用过它。或者是这个参观当然是经常有的，但是使用它来招待贵宾宴请，这个是一个让人很诧异的一个行动。我的个人感觉，这像是中华大皇帝正在接见世界商人川普。
好的，李先生的观察很有意思。现在已经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呢等候在线上，又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我们先来听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他们的想法。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许博好。李伟东先生的分析我觉得有几分道理，但是这不是什么红色帝国，是黑色帝国、黄色帝国，一切都是暗箱操作，那不像人家台湾什么都是公开的，那一张张票在那显示在屏幕上，大家都在看着。这不是黑色帝国吗？哪来的黄色帝国？哪来的这个什么
红色帝国？
红色帝国。
好的。
另外啊，
好的，谢谢您，宁夏高先生啊。下一位是厄瓜多尔的李先生，旅居厄瓜多尔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李先生。
我想说一下这个习近平使用故宫去这个招待外宾的话，实在是不自量力。这个按照中国大陆的新闻，现在说要给川普一个回家的感觉，我怎么感觉是习近平把故宫当成了自己的家呢？他好像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帝王一样。
说的对，
所以说我感觉他。
谢谢厄瓜多尔李先生的评论。刚才呢，我们的嘉宾李伟东先生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下一位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正如李伟东所说，川普只会和中国谈生意上的问题。川普的实用主义原则，金钱交易利益之上的前提下，除了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的难题外，我想没有什么巨大的分歧不能消除。做生意当然要平起平坐，谈政治，中国只能永远低人一等。美中共治只能是领导全球经济发展的概念。好，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现在我们再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明凤在竹，他说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即使领导人所谓私人关系良好，也不可能消除分歧。 他说古人说得好，道不同不为啊，不相为谋嘛。一个连人类共同价值观都不承认或阳奉阴违的国家能有真正的朋友吗？能领导世界吗？能和领导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平起平坐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玉玺啊，这位网友说，中美关系啊，就像两个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同时挤在一个小村里，双方都是笑里藏刀。无名，中共放了一只白眼狼朝鲜出来咬人，还要向美国分一半的太平洋，我不认为这桩买卖能做得成。金刚无这位网友呢，他的评论很长，但是很有道理说的啊，习近平有大国梦是真的，但能否美中共治就不用考虑了。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只是在有共同敌人或是共同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共同合作，如二战中的英美和苏俄，以及1970年代的美中，过后就会分道扬镳。在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呢，要用的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用于镇压内部或者安抚内部，对外其实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朝鲜领导人就是当中的典型代表。当中共被习败光家底之后，习就是一个老年金正恩罢了。我们的听众观众呢，还有以及网友有他们各种各样的观点哦。我还忘了啊，我们还有一位呢，这个听众观众呢啊，我们一位网友呢，他发表这样一篇啊，这样一个评论，也值得给大家选读一下。广东的啊，这位叫王者666啊，他说呢，我来说句良心话，以前的土共确实不怎么样。而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呢，早已蜕变成全球第一大精英政党，精英治国成绩单傲视全球。比起台湾那些只会玩嘴炮、民主自由、整天在立法会合法打架的阿猫阿狗党要好得多。党争政治，美其名曰为民主。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了选票，为了讨好富人减税，为了讨好普通选民，承诺增加公共开支，结果导致美国政府经常出现财政赤字。川普为选票一直说中国各种不好，摆出一副当选后用各种办法对付中国一样。他的话没完，然后他实际下面就是说，现在川普呢就开始跟中国拉好关系。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评论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的这个嘉宾会在下一步我们节目讨论当中呢来回应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各种观点。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哈。如果说美国目前啊正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呢丧失对中国绝对优势的地位，那至少在人权方面，美国可能仍然占有道德高地。以往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出访中国的时候都要提这个问题，这一次呢似乎可能会出现例外。请问王教授，有人批评美国，您刚才提到这是自废武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过去美国当然是全世界这个自由民主的一个明灯啊，对于很多在没有自由的国家来讲的话，人民他们还是一个指望。那过去美国的历届总统呢，也有在这个访华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说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很尊敬的方法，或者说是用影射的方法，希望能够期待这个中共政权呢能够向民主自由方向去走。然后有时候也会提出一些政治异议者的这个名单出来。那这个过去的话，到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话，似乎有一些用处。当然中共的话，他总是非常的恼火，他觉得说西方的话用这个人权政策呢来把故意要把这个中国给压低啊，所以对于他们，然后现在外交术语还有叫做所谓的指指点点，但是多少有一些效。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权外交呢，这种狭义人权外交，到了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然后现在又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之后，似乎不管用。而且再加上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由于他这个实用商人的性格的话，确实让很多人权关切者很担心，就是说他到了这个中国的话，完全不讲这个东西，然后甚至于他有时候不小心讲的话，会回应这个中方领导人讲用的一些术语，很不自觉的，包括他的国务卿在内，就会让人家感觉到他有是不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在称赞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所谓的完美的独裁政权。所以我觉得还需要观察。那个我希望这个川普的这个幕僚者还有这个人权单位呢能够给他多一些压力，让他在中国大陆的本土 讲出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言语的话，才能够代表美国作为这个全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一个领导人的一个高度。
嗯，那我来请教李先生，白宫呢曾经暗示说，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将不会像前任总统那样大张旗鼓的讨论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议题，对此您有何评论？
原来呢，这个特别是上一次那个蒂勒森国务卿访华的时候，跟着中国的口气一块儿背诵那个16字中美大国关系，
嗯，
那个口诀，
对，
这个原来呢，奥巴马政府是坚决不承认的，这个从来不去这个认同中国这样一个所谓中美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那么上次川普总统派蒂勒森去北京访问的时候，就全文背诵那16字口诀，让中国非常感兴趣，而且非常高兴。那么回头评价川普总统，他如果说美国优先，而且说我美国人要先过好美国自己的日子，要把这个就业、这个生意都拉回到美国来，这一点呢，其实无可厚非。这个如果他仅仅是如此，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美国这两年经济比较这个疲软，然后呢，这需要把美国的经济搞上去，然后暂时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太理睬中国的人权问题，或者说不提，也没有关系。现在令人担忧的是，他主动迎合中国的这个大国关系，而且他主动在全球的战略退却当中，这个中国都补上去了。比方说，川普废掉了 PPT， 中国就说我们要共治太平洋，然后中国在 APEC 上一直在唱主角，美国要退出巴黎贸易协定，中国就会补上去。美国要不再引导这个经济全球化，中国也要补上去。那么事实上，中美的这个共治或者 G2 的局面，已经由于美国的退却，中国的进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如果美国再不强调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跟中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实际上美国在全球外交川普这一任上已经打败了，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某种G2局面，在中国已经变成从这个太平洋这个东亚的这样一个国家地缘政治的一个大国，开始变成一个世界大国。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两国具体会在哪些问题上川普和习近平讨价还价。首先当然就是朝鲜核武危机，这个朝核危机呢可能是川习会晤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方面和川普总统本人对中国都抱有很高的期待。那么请问王教授，您认为川普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吗？
我想川普总统一开始的时候对北京的这个做法是希望拿这个北韩问题来跟其他问题来做交换，后来发现不行的时候，他改另外一个策略，就是把这个习近平邀请到佛罗里达州的庄园去，给他这个很好的一个接待，又跟他称兄道弟，然后希望他能做点事情。那北京，我们大家了解说，北京的话，他不是不能，也是不为也而已。怎么讲呢？因为联合国所安理会所通过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经济制裁，基本上如果北京不认真的去执行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北韩90%以上的贸易都是跟中国来进行的。当然自从这个9月份之后呢，北京确实有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现在已经禁止这个北韩的煤炭输往中国，然后还有这个纺织品输往中国，然后北韩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公司和这个个人企业的话也是被关闭，然后北京也禁止这个原油进的燃油到这个北韩，但是还是有可以做的地方，只是说再做下去的话，很可能北韩就会面临到一个经济崩溃的一个局面，还有就政权有可能瓦解。这一点我觉得才是北京这个非常忌惮的，就是说他并不希望说他的过去的一个兄弟之邦，在他的国境外面，就是他边界能够崩溃瓦解，然后由一个亲美的一个政权，就是南韩政权来统一。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个习近平会再讲一些就共同宣誓，他们跟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方面是有共同的利益，然后希望说能够在9月份开始实施这些措施呢，能够给一些时间来观察到一些效果。我不太清楚说这个 川普总统真的希望说从中国那里达到什么，但是我觉得说在外交上一些象征的东西是可以拿得到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李伟东先生。刚才呢，刚才王教授他说了很多，就是中国最近对朝鲜制裁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我们知道，就在川普即将访华的这个前夕呢，中国叫停了赴朝鲜的旅游项目，被外界认为呢，这又是一个对朝鲜的狠招。那您认为北京会在朝核问题上满足华盛顿的要求吗？您预计川普和习近平这次会对朝鲜有一个了断？
了断还谈不上，这个因为中国就经济制裁手段而言，已经达到了它可能制裁的底线。刚才王教授已经这个隶属了已经发生的经济制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还有最后一项，其实就剩最后一项，就是这个完全断绝它的原油供应。
嗯，
但是中国是不敢这样做的。因为马上面临一个朝鲜的严寒的冬天，如果中国完全断绝对朝鲜的石油供应，那么朝鲜就会有大批难民逃入中国，这是中国难以承受的。还有一个小的可以制裁的手段，就是在朝鲜在中国的银行的各种结算中心，中国如果彻底给它关闭的话，朝鲜就没法对国际上做贸易了。这个也是中国难以痛下杀手的。
嗯，
所以我觉得经济制裁的手段已经达到了极限。那么中国如果美国还提什么样的要求，这个如同王教授刚才说到，这个如果整个北韩政权现在迅速崩溃的话，中国还不是担心由韩国来统一，就算北朝鲜现在崩溃，韩国也统一不了。那么收拾烂摊子的这个事情还得交给中国，因为整个朝鲜国民已经被这样严重洗脑了这个半个多世纪。这个，然后朝鲜的军人是非常凶狠的，被培养成了一只饿狼式的军队。那么这是南韩所应对不了的，美国也应对不了。那么中国如果想出手的话，还要由中国来收拾这个乱摊子。那么中国到目前还没有跟朝鲜有任何这个直接的对话机制，已经完全失控了。中国完全对朝鲜失去控制，而且朝鲜上一次在上海对金正男的儿子采取一次暗杀行动，这也是中国非常恼火的。
嗯，
那么中国能够做的是在十九大之后整顿军备，然后自己主动出击把朝鲜拿下。我一再说中美联军联合去解放朝鲜，然后中美共治和国际共治一个被解放了的朝鲜。
嗯，
这个才是有可能的。那么美军现在川普的这个对在南韩的演讲，对朝鲜压制和警告再严厉，他也是说你要打我们，我们是有防卫能力的，我会反击。他并没有说我现在要主动去斩首金正恩，或者彻底主动用战争的方式，甚至地面部队的方式去把朝鲜的朝核问题解决掉，把这个政权瓦解掉。美国没有这样的决心。
嗯，
那么我相信这次中美之间可能就这个问题会有所讨论。
好的，
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现在还难说。
好，我们再来接一轮电话。现在呢我们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河南李先生线路断了。河北张先生。
您好。我想说的是，您觉得川普就算去北京跟习近平会面，能达成什么样协议呢？
嗯，
像刚才这位教授说的，中美就是共同出兵解决朝鲜问题，您觉得这现实吗？北京能同意吗？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毕先生，山东毕先生。
喂，你好，徐波老师好，专家好，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好，
我这个富豪总统访问北京，我希望把人权列入重点谈谈中国的人权，不要广搞商贸。我就谈话完了。
好的，谢谢您。我再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先生甲鱼这位网友说呢，这次川普访华不是美中两极共同治理世界的开始，而是要解决二战结束后国际秩序有失衡的风险的这种矛盾，来寻找合作契机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觉得契机还在经贸和朝核问题，具体要看他们怎么谈。 如凤凰展翅升腾。这位网友说，我认为国际媒体分析习近平领导全球大国梦太离谱，因为拥有世界第二军事力量和33个盟国的苏联仅是领导了全球1/4罢了，但接连遭遇美军巡航南海、朝鲜核爆、萨德入韩、印度成功吞并藏南，锡金占据了洞朗72天，中国却束手无策。这种国家连亚洲都领导不了，难道还能领导全球吗？各种评论都有了。当然，我们现在呢，下面本来是应该讨论经贸问题了，但是呢，现在时间太紧，我们把经贸问题省略，我们下次专门找时间来谈。我们来谈谈台湾问题吧。这个台湾问题呢，王教授，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王教授，台湾问题历来是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川普总统的这个实用主义原则让台湾当局感到不安。那请教王教授，川普这一次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什么出人意外的举动呢？
首先我想稍微更正一下，就是说这个所谓向来是中美的这一个焦点，其实哈，双方在谈的时候，美方出一系列的一个题目，那总是包括人权，然后中方出一系列的题目总是包括台湾，就换句话讲说，美国从来不会主动提台湾问题。那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不觉得会有第四公报的出现，因为台湾有关于台湾问题，应中方的要求来提到，如果美国能够照本的宣科，把自己目前的政策讲一遍的话，就已经不算失分了。根据过去总统，美国总统到中国去访问的经验，就是谈越少的话越好。
好的，那我请教李先生啊，台海实力现在对比呢，几乎所有媒体啊都这样认为，几乎已经一边倒的向中国大陆倾斜了。我是说军事实力。那么台湾方面最担心自己呢，这一次成为美中在其他问题上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那李先生，您觉得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以川普总统现在的这个性格和他的整个战略观，把台湾当成筹码，然后有可能出卖掉，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在最后的一个时刻，但是这次达不到这样的目的，因为他要求中国要提供一些个他满意的这个东西，比方对朝鲜进一步制裁，在经贸上进一步让步，这个然后在南海上进一步收缩，那么中国呢，这些问题上都现在难以满足川普，所以川普还不至于在这一次把台湾彻底卖掉。那么在将来，如果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进一步满足川普总统的要求，川普对台湾进一步采取冷淡的态度，和把这个台湾问题，这个在美国的利益上彻底边缘化，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是有可能在这个方面达到这个美国的某种默许，然后进一步对台湾采取更加严厉的这种施压措施，然后迫使台湾向大陆就范。
好的，那么现在还剩下1分多钟的时间了，李先生，我来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省略的这个经贸问题。这个经贸问题呢，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台湾啊，不是台湾了，就是经贸问题。习近平呢，这个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呢，实际在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在全球范围内收缩这个实力，给中国一个绝好的机会实现大国强国梦。那习近平会不会投桃报李，在经贸方面像川普希望的那样做出重大让步呢？我们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可能。刚才我说到，这个中国的一句俗语，一切用人民币能够解决的东西，就都成了人民内部矛盾。那么中国现在政府是全世界第一有钱的政府，那么向美国做某种贸易方面的重大让步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换来这个战略利益。但是这个讨价还价当中，有可能中国要求美方解除一个对中国的禁运，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对中国的高技术和军事武器方面的禁运。那么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是中方强调，是美方对中国有重大这个高技术方面的这种限制，中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买，而中国的东西物美价廉，就大量的涌入了美国，这是中方的说辞。那么要想让中国向美国买东西，减少贸易逆差，那你要给我好东西。
好的，
就是高技术。
高技术。好，我们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王威正教授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继续关注川普出访亚洲，川普访华，中国真的赢了吗？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此外呢，也挺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